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本期西雅图中文电台特别栏目之《人在旅途》。今天我想要带大家走进的地方叫冰岛，也许你听过它的名字，它是冰与火之国。它既有壮观的火山喷发，也有连绵的冰川，它有温暖的地热温泉，也有神秘的北极光。在这里的天空、土地和海洋呢，有共同的组成了一幅如梦如幻的画卷。所以我想要带大家今天走进冰岛的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我觉得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很多人说人生至少要去一次冰岛，那可能有的人会好奇问，这是为什么呢？我觉得因为在这里能够看到世界上最奇特的自然景观，感受到最纯粹的自然力量。那冰岛呢，其实也不像其他城市那样的繁华，它更多的是一种大自然带给我们人，就是本人的一种能量，它能够让你静下心来，好好的感受天地之间、大自然之间的这种辽阔宁静和一种神奇的地方。那接下来的时间，我将带你一起畅游冰岛，聊一聊这里有哪些好玩的地方，有哪些独特的美食，什么时候最适合前往冰岛去进行游玩，还有值得推荐的一些住宿的选择。最后我还会分享一些旅行的小 tips， 帮助你轻松规划一场适合你并且能够让你感受非常深刻的一场冰岛之旅。那么就让我们从冰岛最吸引人的部分旅游景点来开始说起吧。那说到冰岛的自然景观，几乎可以用震撼两个字来形容。它不像某些城市那样靠近更靠人造景点那些来吸引游客，而是用大自然本身的力量来征服每一位旅行者。所以冰岛其实是非常适合大家就是去旅行的，去感受一下大自然的神奇与壮观。那首先要推荐的第一个景点就是黄金圈。如果你是第一次去到冰岛的话，那黄金圈其实是一个必去的路线。黄金圈它是由三个主要的景点来组成，那第一个就是辛格维尔利尔国家公园。这个公园是世界上第一个会议的诞生地，同时也是欧亚板块和北美板块交汇的一个地方。那在这里呢，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地壳的裂缝，甚至在很清澈的那种水里面去进行潜水，它这边都是有专门这种活动的，体验一下在两大洲之间游泳的奇妙感受。所以这个国家公园还可以徒步等等等等，去看到一些非常神奇的壮观的那种大自然形成的天然形成的一些景象，所以还是非常值得推荐大家去的。那下一个就是黄金瀑布。那因为冰岛又就是挨着海很近嘛，也是它是一个环海的一个岛国嘛，那它肯定最著名的景点就有瀑布，这种是它冰岛比较常见的一种景观。那水流从高处奔腾而下，声势非常的浩大，犹如大自然在咆哮一般。那夏天看到它就是气势磅礴，冬天的时候因为它气温比较低，所以它就会形成冰，但是形成冰的时候也是宛如一幅冰雕艺术一样，可以供人们来欣赏。所以其实无论你是想要夏天去到冰岛，或者是冬天去到冰岛，这个黄金瀑布这个景观都是推荐大家去到的，因为它呈现的完全是不一样的景色。那下一个就是盖希尔间歇泉。这个泉的起源地，它会让你看到热水喷泉突然从就是地底冲出，直冲天际，非常震撼。这也是吸引这个景点吸引大家都去参观的一个点之一。而且这个温泉它是周期性的喷发，所以只要耐心等待，总能捕捉到就是这一幕，所以还是很值得推荐大家去的。那黄金圈距离首都雷克雅未克很近， 开车大概1个多小时就能到，所以非常适合大家做，把这个黄金圈当做一个一日游来规划。那下面呢，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蓝湖温泉，因为冰岛的温泉其实也是很著名的。那大家去到冰岛，想必都会在自己的行程单上添加上泡温泉这一个项目。那很多人就是提到冰岛呢，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可能就是蓝湖温泉。这个温泉位于一片熔岩地貌中，温泉水呈现蓝色，梦幻的那种浅蓝色。然后水里包含了二氧化硅和一些矿物质，这个温泉的水是对皮肤非常好的，所以很多人在泡完这个温泉之后都表示，就是看起来自己的皮肤摸着就会变得特别的光滑。那它光滑的原因就是因为水里面含有这个二氧化硅和矿物质，所以它是对皮肤还比较好的。挺推荐大家去这个温泉感受一下的。那当然还想给大家提示一点，就是你泡，因为冰岛嘛，如果要冬天去的话会比较冷，那可能如果泡可能冷的时候大家如果去泡温泉的话，那可能就要注意一下保暖，因为温泉里面温度是非常适宜的。然后但是如果大家泡完温泉一出来的话，可能一定要准备好大的浴巾啊，这样子，或者浴袍之类的，就出来之后立刻就把浴巾浴袍裹上，因为冬天确实是比较冷的，然后这个温差的话容易造成身体的一些不适，所以大家需要额外注意一下这一点。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冬天寒冷的空气里呢，自己正泡着热气腾腾的温泉，那四周被黑色的那个熔岩和蓝色的水包围，如果运气好的话，还能看到夜晚还能看到天上舞动的那种极光，感觉就是一生难忘。那接下来想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南岸的一些奇观。那说到冰岛的南岸呢，其实是摄影师的天堂，因为冰岛最著名的一些瀑布和沙滩其实是都在南岸的，比如塞里亚兰的瀑布。这个瀑布的特别之处在于，你可以走到水帘，就是它瀑布帘的后面，可以从整个瀑布的后面，然后去看到风景。夕阳，要傍晚的话，夕阳就会透过水流洒下来，整个人都感觉仿佛置身那种童话世界一样。那还有一个瀑布叫斯科达加瀑布。落差，这个瀑布的落差是很大的，气势非常的磅礴。阳光好的时候呢，常常能在水雾中看到一道彩虹，运气好的话，可能有的时候还可以看到双彩虹。那最后就是想给大家推荐非常著名的雷尼斯的黑沙滩。这片黑色的沙滩是由火山熔岩冷却形成的，它的沙子是非常的细腻的，所以走在上面是不会感觉到非常硌脚或者是不舒服的。然后它的颜色也是非常的深沉，因为所以是黑沙滩嘛，那它颜色就是会比较黑。黑色的沙滩配上白色的海浪，有的时候给人的反差，强烈的反差，就让这里看起来既神秘又震撼。然后沙滩边上会有一些玄武岩的一些石柱，也像一排排巨大的风琴管，这个特点是非常独特的。那这么好看的黑沙滩，其实背后也隐藏着一些危机。它的危机就是像有的时候新闻报道就会报道出，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人在沙滩上游玩的时候被海浪给卷走。那其实事实当然是这样子的，冰岛这个沙滩上面的海浪是有的时候是会非常大的，因为它的海风也是非常大，所以可能如果这里是不太适合游泳的，那可能如果在大家走在沙滩上的话就要非常小心，可能要离那些浪要远一点，不然容易引发一些安全事故。那我们出去玩肯定还是要保证自身安全是排在第一的，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要把安全这一点考虑在先，走在沙滩上的时候离那些海浪啊什么的可以远一点，如果风很大的话，那大家也要做好防护，多穿一些衣服，戴一下帽子什么的，然后 不要离那些，如果海浪很大的话，不要离海浪太近，这样容易就要还是要防护好自身，做好安全吧。毕竟大家出去玩，安全才是最主要的。那这个黑沙滩也是非常推荐大家一去的，因为确实地球上很少就是有这种黑沙滩的存在，所以大家去看一看还是非常好的。那下一站想给大家推荐的是冰川探险。说到冰岛呢，大家肯定也会把冰川探险这一个项目规划在自己的行程单里面，因为并不是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地方都可以有这种冰川探险的机会的。那冰岛里的名字有冰，那它其实自然少不了冰川的一些壮丽景色。那像杰古沙龙冰河的一个湖，它是一个必去的地方。这个湖面上漂浮着一块块巨大的蓝色冰块，有的比较晶莹剔透，有的像雕刻的一些艺术品。那如果你都在船游湖的话，还可以看到冰块在水中缓缓漂移的样子。在冰河湖的旁边呢，有一片非常梦幻的地方，叫做钻石沙滩。这里的黑色沙滩上散落着从冰河湖冲到岸边的冰块，在阳光下呢，这些冰块闪闪发光，就像钻石一样镶嵌在这些沙滩上，其实是非常漂亮的一个景点。那这个景点也是自然景观那种感觉。那冬天的时候呢，冰岛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体验，就是冰洞探险。你可以跟着冰岛当地的向导进入到冰川的内部，冰洞里的冰呈现出幽蓝的那种光泽，是那种淡淡的浅蓝的那种感觉。那我们当时跟的那个团，跟的向导，他是一个30多岁的一个当地的冰岛向导。那他告诉我们，这个冰川形成的年份其实是有1亿年左右的，所以还是非常震撼的，整个人就像走进了那种水晶宫，非常的震撼。而且这个冰川这种感觉不是在哪个城市都可以碰到的，所以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去来一场这样子的冰川探险，会给整个旅程提升非常非常大的那种乐趣性，会让你这一生都难忘的那种感觉。那下一个想给大家推荐的呢，是北部的一些奇景。如果你这场冰岛旅行规划的时间更长的话，那也可以去冰岛的北部看一看。北部的游客可能相对于南部会较少一些，那但是风景也是同样的迷人。比如第一个景点叫米湖，这里有非常丰富的火山地貌和温泉，非常适合来米湖来一场徒步。那湖区的景观也是变化多端的，有的地面像，有的地方就像月球的表面一样，那有的地方则是热气腾腾，仿佛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的感觉。那下一个想给大家介绍的其实是戴提瀑布，号称欧洲最大的瀑布。那瀑布的水量其实是非常大的，走在旁边声音是感觉到非常震耳欲聋的，站在附近呢也能感受到大地在震动，这种就是大自然的力量，那会让人觉得自己特别的渺小。戴提瀑布是位于瓦特纳冰川国家公园的东北部，瀑布的高度大约是44米，宽度大概有100米左右，水量是非常惊人的，它也号称冰岛瀑布的力量之王。这里的水流呢，主要来自于冰川的融化水，所以颜色往往呈现出一些灰白色，然后带着泥沙，从远处看呢，就像一股巨大的白色洪流扑向峡谷。站在瀑布的观景台上，可以感受到它的力量，轰隆的水声是非常震耳欲聋的，声音大到就人们必须提高自己的音量来和同伴说话。那瀑布的冲击使得水雾不断地冲上天空，扑到脸上，感觉凉凉的，像是大自然在向你展示它独特的一种威力。那也有人说，看过戴提瀑布之后，你会觉得其他瀑布都显得非常的温柔了。有趣的是，在电影《普罗米修斯》里面曾经用戴提瀑布做过一些开场的画面，那 就像是一幕宏伟的画面，给人留下了极其震撼的第一印象，所以很多影迷啊这些也会慕名前来看一看这个带蹄瀑布，亲眼感受一下这个充满力量的瀑布。那给大家说一下，去到带蹄瀑布其实是有两条主要道路的，一条是东岸，一条是西岸。西岸的路况我认为会相对较好一些，因为走到观景台的距离啊这些，然后包括路况也是比较短的，而东岸的角度更能看到瀑布的全貌，但是去到的路途当中呢会比较颠簸一些，可能大家需要做好心理准备。那不管走到哪一边呢，最后看到的景象其实也是非常值得的。如果你有机会在晴天去到带蹄瀑布的话，那阳光会在水雾里折射出彩虹，给瀑布的狂野增添一些柔美的感觉。但如果是在阴天或者是风雨天的话，那种场景其实更像是世界末日，灰色的洪流翻滚的那些水雾，还有轰鸣的水声，会让你觉得置身于大自然最原始的力量之中。那还有很多人说站在带蹄瀑布前的心里会有一种说不出的震撼，它其实不是单纯的美，而是一种让人敬畏的力量感。因为站在那个瀑布面前，当时我的感受就是会突然觉得人类在大自然面前其实是非常非常渺小的，很大的一种冲击，非常的震撼。所以如果你有时间深入冰岛北部的话，所以一定要去看一看带蹄瀑布。它不仅是欧洲最大的一个瀑布，更是让人我觉得是终身难忘的一种体验。那后面想给大家介绍的是，提到冰岛呢，除了大家可能想到冰川、火山、温泉这些大自然的奇迹之外呢，可能最令人心旷神怡的还是那片夜空中可能翩翩起舞泛起的极光。那极光它的英文名叫 Aurora Borealis， 是世界上算是最神秘最震撼的自然景观之一。而冰岛呢，也因为它的地理位置比较接近北极圈，成为了全球乃至全球吧观赏极光的最佳地点之一。那极光的形成其实本身就带有一种浪漫的科学气息，它是由太阳风中的带电粒子与地球磁场和大气分子碰撞，然后所产生的一种光。那它换句话说其实也是来自宇宙的礼物。当这些光在天空中展开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像一道非常柔美的绿纱，有时候又像一条燃烧的火焰一样，甚至会快速跳跃，宛如天神在舞动的样子。那在冰岛观赏极光的最大乐趣其实在于它是不可预测的，它不像那个它里面的景点门票一样保证随时可见，有时候你等上几个小时，可能夜空当中还是一片漆黑，什么都没有。那可能当你要以失望而归的时候，哎，可能突然天空一下子又被点亮了，绿色、紫色甚至是红色的光可能如瀑布一样就倾泻而下了，那一刻所有的等待都值了。那其实极光的最佳观赏季节通常是9月份到次年的4月，因为这段时间夜晚是足够长的，天色也是相对较黑的，所以才更容易看到极光。那特别是11月到2月，黑夜将近18个小时是观赏几率最高的时间。那大家其实可能也要分辨一下，因为有的时候肉眼是看不到极光，但是你用相机其实是可以拍到极光的，那可能肉眼只能看到一丢丢，可能相机拍出来会更清晰一些。因为我有一次看极光的时候就是这种，肉眼只是能感觉到微微有一点点泛绿，但其实用手机拍的话已经是非常绿的感觉了。那么看极光想跟大家说一下去哪儿是最好呢，尤其是在冰岛，只要你远离城市的灯光，找到一片开阔的黑暗之地，就有机会看到它。比如首都雷克雅未克周边，你可以开车半小时左右去到海边或者是郊外，或者你选择更极致的一些方式，去到北部的阿克雷亚、雷里，或者是冰岛东部人烟稀少的一些小镇啊，那可能极光体验会更加的纯粹一点。 那其实在冰岛除了自己追光呢，冰岛还有很多各式各样那种极光追逐团，当地的导游可能会根据实时的一些极光预报带你去到最佳的一个观赏极光的地点，有的旅行团可能甚至会提供热巧克力、温泉等体验，让你在等待极光的过程当中呢，也感受一下这种冰岛式的温暖。那想象一下，泡在户外的地热温泉里面呢，头顶是零下的冷风，却忽然看到天空燃起一道那种绿色的极光的感觉，这种反差感是会让你终身难忘的一种体验。那还有一些摄影爱好者特别钟爱冰岛的极光，因为在这里呢，不只是单纯的一些夜空，可能会把冰川啊、极光啊、雪山、瀑布、黑沙滩这种一同收入到你的镜头当中。比如在杰古沙龙冰川这种湖的岸边去行走的话，能看到冰山的轮廓以及极光倒映在水中，仿佛走进另一个世界，这个感觉还是非常好的。那更有趣的是呢，极光不只是一场视觉上的震撼，很多游客说当他们站在极光之下的时候，会有一种灵魂被突然触动的感觉，你会觉得自己非常的渺小，仿佛宇宙在向大家轻声诉说一些故事一样，那是一种，我感觉应该是一种科学与神秘交织的体验吧。那当然，其实观赏极光也需要给大家留一些小的 tips。 那首先是一定穿的要足够的保暖，因为你可能要在户外站立几个小时，因为通常人们观赏极光的话不会说一会儿就看完了，可能需要看很久。那因为看极光也都是晚上嘛，所以可能就会非常的寒冷，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暖来观赏极光，这样体验感可能会更好一些。还有就是如果喜欢摄影的朋友呢，可以带上三脚架和一些广角的镜头，装备齐全都可以，如果能用得上的话，觉得自己能用得上都可以带上的。那其实相机要比肉眼更容易捕捉到极光，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上次看极光的时候呢，肉眼是感受到稍稍有一丢丢绿，但其实把手机拿起来的时候再看，就会发现其实天空当中的极光已经非常的绿了，比肉眼要更容易捕捉一些。那其实还有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保持耐心和一种我就是很幸运的心态，因为极光不一定每天都出现，但是如果大家保持好一定的耐心，然后就是变得更就是随和，那种放着那种比较轻松的心态，可能大家会更容易看到。所以在这里希望大家都能够看到所想要看到的极光。那最后呢，希望如果你有幸在冰岛见到极光的话，我觉得那是一生当中最难忘的旅行瞬间。它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现象，更像是一场来自宇宙的表演，一场专属于你和冰岛夜空的神秘舞蹈，或者是神秘的一场约会。那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在冰岛看到你喜欢的极光。那后面其实还想给大家重点仔细详细介绍一下冰岛的黑色沙滩，刚才我也进行了简单的叙述，那现在呢想给大家再详细介绍一下。那这个黑色沙滩它是位于冰岛南部小镇维克附近，这里曾被评为世界上十大最美的非热带海滩之一。那它也是电影和电视剧比如《权力的游戏》《星球大战》都曾在这里留下了影像。那么其实还有一个问题，黑色沙滩它为什么是黑色的呢？这个答案要从冰岛的火山说起。冰岛被称为火与冰的之岛嘛，它的地壳是比较活动频繁的，那火山喷发之后呢，熔岩流入了大海当中，经过数千年的冲刷与粉碎，最终形成了这种细腻的黑色火山沙。所以走在这片沙滩上，你会感觉到每一粒沙子都带着火山的力量， 这种就是大自然最直观的艺术作品。那黑色沙滩其实最著名的景观之一就是玄武岩石柱群。那站在这个沙滩上，你会看到一面由玄武岩组成的悬崖，它石柱排列的像一架巨大的管风琴，又像是神秘的那种古代建筑。游客们常常坐在这些石柱上拍照，就像是置身于一座天然的那种石头王国一样。但其实事实上，这些石柱是熔岩冷却时因收缩而自然形成的一种几何图案。那大自然的工艺之精巧呢，也是让人们叹为观止的。然后在这个海面上，你还能看到三座耸立的黑色礁石，这是当地传说，就说这种三座这个黑色礁石，它原本是巨人的身影。在很久很久以前呢，两个巨人试图把一艘船拖上岸，但是在天亮之前呢都没有完成，结果被阳光照到，化成了今天的礁石。站在沙滩上望这些礁石，就像是守护在海边的巨人一样。这片黑沙滩，给这片黑沙滩增添了几分神秘和传奇的色彩。那不过呢，黑色沙滩也有着另外一种危险的美，就是我刚才也有提到，这里的海浪，它被称为 sneaker wave， 中文就翻译成那种鬼波嘛，因为它来的比较突然，而且力量非常的大，常常在游客毫无准备的时候就把人已经卷走了。所以我希望大家在这里参观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持与这个海浪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轻易靠近它的海水。黑色沙滩的美也是需要带着敬畏之心去感受的，所以希望大家呢还是要注意安全嘛。那除了自然风光，黑色沙滩在摄影啊或者是影视作品当中，它的地位也是非常高的，因为这里独特的色彩反差，像黑色的沙、白色的浪花，还有灰蓝色的天空啊，还有远处的这些峭壁，构成了一幅极具张力的画面。那很多摄影师喜欢在日出或者是日落的时候来这里取景，那柔和的光线和冷峻的沙滩交织在一起呢，营造出一种超现实的氛围。但是对于游客来说，我感觉这里不仅仅是一处景点，更像是一种体验吧。走在黑色沙滩上，会感觉仿佛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一样，没有热带的沙滩的喧闹和阳光，这里的凛冽呀、肃穆和神秘会让你心生敬畏，会意识到海滩也可以不是浪漫温柔的，而是那种带着力量啊与神话色彩的存在。那如果来到冰岛南岸旅行的话，通常可能大家路线就是从雷克雅未克出发，然后途经塞里亚兰的瀑布、斯科加的瀑布，最终到达叫黑色沙滩，在维克小镇上。那这条线几乎是冰岛旅行的必打卡的路线，而黑色沙滩往往是整个全程的一个最好看，就是高潮点，所以很多人都会去的。但其实最后我想说的是，黑色沙滩不仅仅是一片土地，它更像是一种冰岛的情绪，一种与大自然对话的体验。我觉得当人站在这片黑沙滩上的时候，听着海浪拍打石柱的声音，然后看着远处那三座巨人礁石在海上伫立着，会感受到冰岛的野性和诗意，所以还是挺值得大家去感受一下这个黑色沙滩的。好了，那下面一个板块呢，想给大家说一下关于冰岛的美食。那当我们谈到冰岛呢，很多人想到了冰川、火山、极光，但其实这片土地上的饮食文化也是相当独特的。那冰岛的美食呢，不像法国那样的精致繁复，也不像亚洲美食那样的多元浓烈，它的魅力可能在于纯净自然以及和自然环境的深度融合的感觉。那我想首先说的就是冰岛，它是一个海鲜的天堂。冰岛四面环海，大西洋赋予了这里最丰富的渔产，冰岛是海鲜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种主角。那鳕鱼是冰岛最经典的鱼类，无论是清蒸、烤制还是做成炸鱼薯条，味道都鲜美无比。冰岛人常常非常自豪地说，他们的鳕鱼出口到全世界都是顶级的那种品质。那下一种比较出名的鱼呢，就是 salmon， 就是三文鱼。冰岛三文鱼大多也都是野生或者是天然养殖的那种。那 它的肉质也是比较紧实的，脂肪含量非常的适中。最常见的吃法就是烟熏三文鱼搭配面包啊、黄油啊，简单却非常的高级。那下面就是 lobster， 它的冰岛南部的那个赫本小镇被称为是龙虾之都。这个龙虾个头看起来不算非常的大，但是肉质是非常鲜嫩的，常常被做成啊汤、意面或者是那种烤制。那可能还有比较独特的肉，就是鲸鱼肉或者是海鹰肉，这个算是冰岛比较特别的食材了。鲸鱼肉常被做成牛排一样的口感，海鹰肉呢就带着那种独特的野味儿。虽然这种菜肴比较有争议，但是在冰岛的餐馆里面，如果你是想吃的话也可以点得到。当然不太提倡大家吃鲸鱼啊，鲸鱼还是我的个人认为还是比较观赏鲸鱼比较好。那下面想给大家介绍就是羊肉。那冰岛海鲜代表了冰岛的大海，那羊肉就代表了冰岛大地的一种馈赠。冰岛的羊从春天开始呢，它其实在这种辽阔的高原啊和山地是自由放养的。大家都知道冰岛的地广人稀嘛，那其实这种羊还是比较常见的动物，吃的是苔藓、野草啊和山泉水，几乎没有人工干预的，也不需要人工干预，因为冰岛的自然资源是非常丰富的。那因此呢，它们的肉质是特别纯净的，没有膻味儿。那烤羊腿其实是冰岛最具代表特色的羊肉的菜肴了，外皮烤的金黄酥脆，而且里面的肉呢却嫩的用叉子就可以轻轻分开。那还有就是羊肉汤，用羊肉块啊、土豆啊、胡萝卜、洋葱和芹菜慢慢炖成的汤，其实是非常适合寒冷的冬天的。它不是那种味道非常浓烈的汤，而是很清清淡淡却暖到喝一口就暖到心里的那种感觉，非常鲜嫩。那还有其实就是羊肉的热狗，那可能想象不到冰岛的国民美食其实是热狗，但是羊肉热狗其实确实也不太常见。那它著名的那个热狗摊儿其实是在首都雷克雅维克，也是非常受欢迎的。用羊肉为主的香肠，然后配上炸洋葱、芥末酱、蛋黄酱，每一口吃进去都比较满足。那它其实冰岛前总统克林顿当年访问冰岛的时候还专门来吃过这个羊肉热狗，也是一种 in out 的存在吧，我觉得。还有它其实冰岛还有一种独特的发酵美食，它可能发酵鲨鱼肉是冰岛比较著名的，也是臭名昭著的一种食物。那鲨鱼肉其实因为它含有毒性，它必须要经过发酵啊风干才能处理食用，它吃的时候气味是有点刺鼻的，口感像那种有人说像强烈的蓝纹奶酪，其实我没有吃过，我也只是听说。通常他们当地人会配上一杯那种烈酒一起吃，算是一种成人礼的体验，好像听他们讲是这样讲的。那还有一种就是发酵美食，就是冰岛的酸奶。酸奶也是发酵嘛，它是介于一种酸奶和奶酪之间的乳制品，它味道比较清新，口感是浓稠的，也富含蛋白质，所以现在在欧美非常流行，但是在冰岛它就是日常早餐的一种标配吧。那还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它的甜点或者是饮品这些。虽然冰岛呢它不是以甜品文闻名的，但是也有一些特别的小吃，比如它叫那个 Kleena， 这是冰岛版的一种油炸小甜点，形状像扭结一样的面团，然后外脆内软的那种感觉。还有它就是冰岛的啤酒和烈酒，冰岛有自己的啤酒品牌，而且因为冰岛的水质吧就是比较清净纯净，那它啤酒口感也是特别的清爽。其实它最有名的就是那个烈酒，被称为黑死神，通常是搭配之前我所说那种发酵鲨鱼肉吃的，这是当地人比较喜欢的一种搭配。那其实如果要去冰岛旅行的话，还有一些美食推荐，就是雷克雅维克的海鲜餐厅，比如中文翻译就是鱼市餐厅，或者是海鲜大叔的小店，能吃到最地道的这种海鲜和海鲜汤和 lobster。 那还有就是农村的一些乡村的农庄餐厅，这种也是因为它都是冰岛本地人嘛， 那他可能有些农庄会提供自家养的羊肉或者是自制的 skyr， 就味道非常的原生态，也是比较冰岛的一种特点。那还有就是之前所说的他像 In-N-Out 存在的热狗摊儿，那冰岛人气最高的其实就是热狗摊儿。那总结来说，其实冰岛的美食它不是那种非常华丽繁复的，但是呢它却非常清新自然原汁原味，因为它来自火山大海和牧场，带着北欧特有的纯净感。那其实来到这里呢，你不仅在吃一顿饭，更像是在品尝大自然最原始的味道。那下面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冰岛最适合什么时候去。那很多朋友在计划冰岛的旅行时候呢，都会问同一个问题，冰岛最适合什么时候去呢？其实这个问题并没有唯一的一个答案，因为冰岛四季的风景都非常的不同，可以说每一个季节它都能够带来独一无二的体验。那下面我就带大家走进冰岛的四季，看一看它什么时候是最值得出发的。那春天是4到5月份，春天的冰岛呢是冰雪慢慢苏醒的一个时节，这个季节气温可能通常在0到10度左右，虽然可能还带了一些寒意，但是白天的时间呢变得越来越长了，大自然也开始复苏。那风景特色类呢，你可能会看到山坡上的积雪逐渐融化，冰川河流开始奔腾而下，然后瀑布的水量尤其的充沛。那春天也是冰岛观鸟的一个好时节，特别是可爱的海鹰，它会从大海回到冰岛的悬崖上来筑巢。那旅行体验就是相对人比较少，机场和酒店的价格比夏天要便宜一些，比较适合喜欢安静然后想避开人潮的旅行者。那给大家一个小 tips， 就是春天的天气比较多变，可能上一秒阳光比较灿烂，下一秒就下起雪了，所以还是大家在这个季节去的话，一定要带好防风防水的衣物。那它的夏天是6月到8月，夏天是冰岛一年中最热闹的一个季节，也是游客可能最多的时候，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在夏季这个时间段去到冰岛旅游。那气温可能在10到15摄氏度左右，虽然不是特别高，但是相比寒冷的冬天已经算非常舒适的了。那风景特色呢，夏天最大的亮点就是极昼，它可能特别是6月底的夏至，北部部分地区可能全天都是一个白昼的状态，你可以在午夜时分看到太阳依旧挂在天边，也是一种非常独特的体验。那旅行体验呢，是特别是夏季其实是户外活动的最佳季节，可以去徒步，也可以去著名的劳加韦古尔步道，也可以去自驾环游这个冰岛，看草原、火山、瀑布和海岸线，甚至可以参加一些它当地的那种观鲸之旅，观鲸团就是作为海出游出行去观鲸。然后在北部的胡萨维克海峡可以看到巨大的鲸鱼跃出海面的那种壮观场景，还是很值得大家推荐给大家的。那它优缺点可能就是夏季的交通和景点虽然最方便，但是道路畅通无雪，适合深度探索，但可能游客会比较多，住宿需要提前预定，价格可能也比以往的季节要贵一些。那它的秋天是9月到10月，冰岛的秋天呢有一种独特的宁静感，气温开始下降，可能大约在0到10摄氏度，跟春天是差不多的，游客数量也逐渐减少了。那风景特色呢，就是大地的色彩变得非常丰富，苔藓在草原上染上了金黄的或者是橙红色，但最主要的是呢，从9月份开始，极光的季节也正式的到来了。秋季的夜晚其实会变得非常的黑，就有更多的机会在冰岛看到极光，因为它足够黑的话，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些非常有利的条件，而且它时间黑天的时间也变长了，所以可能看到极光的概率会更大。那旅行体验呢，秋天既能体验到夏天部分的活动，比如短途的徒步，也能感受到冬天的神秘气氛，比如泡温泉、追极光，可以说是一个过渡季节，非常适合第一次去冰岛的朋友们。那小 tips 就是秋天的天气也比较多变，最好随身带上一些保暖的衣物和雨衣，以防一些突发的气温的变化。 还是要出门在外，就是旅游什么的，还是要保证自身的一个舒适度吧。那最后一个就是冬天，它是11月到次年的3月。冰岛冬天是比较长的，也是最神秘最梦幻的季节。虽然冬天比较寒冷，但是气温一般都会在零上五度这个之间，有10度的温差吧。但雪景和极光其实让这一个季节显得格外的值得期待，也是相较于夏季排的第二人多，可能大概旅行的人会在冬天去的。那它的风景特色呢，冬天是极光观赏的黄金季节，长达18个小时的黑夜会给大家提供一个最佳的追光机会。此外呢，冬季的冰洞探险也是独一无二的体验，晶莹剔透的黑蓝色冰洞就像进入了童话世界一样。旅行体验可以参加极光团、冰川徒步，也可以雪地摩托，或者是泡在蓝湖的温泉里，头顶上下着雪花那种，这种体验也非常独特的。还有那种冰火交融的感觉，只有在冬天其实才能够体会到。那它的优缺点呢，可能就是冬季可能会有一些风雪，然后可能会造成道路的一个封闭，然后自驾环岛的难度也就相对比较大了，比较适合探险或者喜欢接受挑战的旅行者吧。它的优点就是人比夏天少一点，然后风景比较独特，也是摄影爱好者的一个天堂。那总结下来，如果你想体验午夜太阳、户外徒步、关于鲸鱼观赏的这种，那夏天其实是最佳的一个季节。但如果你更向往极光、冰洞，或者是对它的雪景比较抱有好奇心的话，想要看的话，那其实冬天是最合适的。但如果你希望避开人潮，兼顾两种体验，那其实我觉得秋天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如果喜欢宁静原生态或者是动物观赏可能偏多一点的朋友们，可能就更值得春天去到冰岛体验一下。所以说其实冰岛是一个四季都值得去的地方，只不过是每个季节可能带给大家的感受体验感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夏天是一个充满活力冒险，冬天是神秘的奇迹的那种探险的感觉，那春秋则是过渡的一个季节的感受。那选择什么时候去冰岛，我觉得不仅仅是旅行计划，更是一种类似于旅行 style 的一个选择。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然后来决定自己要什么时间去比较合适。那下面想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冰岛住宿区域的一个推荐。那首先肯定是首都雷克雅未克，因为这个是大多数游客进入冰岛的一个第一站，也是最方便的一个住宿区域。那它比较适合的人群就是第一次来冰岛的游客，然后想要在市区可以比如说去个超市啊，去个什么地方餐厅啊，便利一点的人群。那它住宿特色就是这里有各种档次的选择，从豪华酒店到那种简简单的青旅，其实都是应有尽有的。也可以找那种设计感十足的那种精品酒店，也可以住在市中心的 Airbnb 体验一下冰岛人的这种生活。所以选择在首都雷克雅未克的话还是比较多的。那住在市中心其实可以步行到哈尔格林斯姆斯大教堂，或者是太阳航者的一个雕像、老港口这些，晚上还可以去附近的餐厅小酌一杯，品尝一下当地的那种烈酒或者是什么酒，感受一下北欧小城的夜生活也是蛮不错的。那下面一个比较推荐就是南岸，如果大家想在南岸住的话，那可能维克一带是比较适合的。可能它这里有黄金的旅游路线，有黑色沙滩，有瀑布，有冰川，可能这里也比较适合住。那像自驾旅行啊，或者是南部经典，想要看南部经典景色的一些游客都适合住在这里。 这小镇维克其实是南岸最受欢迎的一个住宿点，有舒适的旅馆，还有海景民宿，也可以住在靠近黑沙滩的那些地方，可以清晨人少的时候去拍摄海景。住宿的体验就是可能有的是大西洋海景的小木屋，然后有的餐厅也可以品尝新鲜的 lobster 大餐，也还是蛮推荐的。那下一个区域可能就是冰川湖区，这里就比较适合想体验冰川、冰河湖，然后摄影爱好者、冰川探险者这类人群。它的住宿数量其实不算很多，大多数都为乡村的酒店或者是家庭旅馆这种。住在这里好处呢，我觉得就是能在清晨或者是傍晚独享冰河湖和钻石沙滩这种安静时刻，所以还是不错的。半夜可以有机会到酒店门口去看一看极光倒映在冰川湖上，如果幸运的话。下一个比较推荐的可能就在北部，就是阿克雷里或者是胡萨维克。那北部其实被称为冰岛的另一半，有极光、鲸鱼和温泉。那比较适合人群就是想要避开南岸的人潮，喜欢小众体验的旅行者。那阿克雷里是冰岛的第二大城市，有现代化的酒店，也有温馨的那种小客栈。胡萨维克是一个观鲸的著名的观鲸小镇，很多民宿可以步行去到港口，然后港口去参加当地的一些观鲸的旅游团，适合比较就是中转站的一个地方吧。那冬天可能在北部住一晚，极光出现的概率会更高，因为它那边会更空旷，人烟更稀少，光污染其实相对也会更少一点。也可以体验在那种火山地热温泉旁的小木屋里面过夜。然后东部和西部呢，其实这种地方人比较少，游客比较少，但景色也是挺震撼的。我觉得比较适合喜欢探索冷门景点啊，或者是热爱自然的旅行者。哎，可能环岛旅行的话，哎，可能到这个地方了，就可以在这个地方稍微住一下。那它比较常见就是小镇旅馆或者是那种家庭式的 B&B。然后西部呢，可能有一些农庄酒店，这种就比较适合和大自然亲密接触一下。然后可能在农庄早上醒来的时候，就窗外就是成群的那种冰岛马，或者是在西部的渔村，就可以品尝到最鲜美的那种海鲜的晚餐。那其实总结下来呢，我觉得夏季和极光旺季一定是要提前预定的，因为它冰岛的住宿数量其实是有限的。但如果大家喜欢冒险，也可以选择露营啊，或者是房车，可以环岛游也是不错的选择。然后冰岛有专门的营地，白天自驾环岛，晚上可以停在海边或者是山脚下。但想要一种奢华体验的话，可以住在蓝湖温泉酒店，这样的话在房间里其实就可以泡到地热温泉，也是蛮不错的一种体验。那想方便的话，我觉得推荐大家住雷克雅维克。然后想看南部景点呢，就住维克或者是冰川湖区。那想要避开人潮追极光呢，就去北部住。想要独特小众一点点的呢，就尝试一下东部或者是西部这种地方。好啦，各位观众朋友们，那感谢大家这一段时间的陪伴，相信你们已经和我一样，心里已经种下了一颗关于冰岛的旅行种子。回顾我们今天的整个介绍呢，我们一起走过了冰岛的大地与天空。那大家还记得呢壮观的大提瀑布吗？它是雷霆万钧之势从高处倾泻而下，像是大自然的咆哮，把人类的渺小衬托得淋漓尽致。我们也想象过追过那神秘的极光，在漫长冬夜的天空里啊，绿色、粉色、紫色的光带舞动，就像是来自宇宙的礼物一样。然后我们还可以踩在维克小镇的黑色沙滩上，感受一下无边无际的黑沙滩与大西洋碰撞出来的磅礴气势。那当然，其实我觉得旅行不只是看风景，也离不开味蕾的享受。那像我们刚才介绍过的冰岛美食啊，这些海鲜、羊肉汤，还有黑麦面包，还有那个热狗，其实这每一口都承载那种北部大西洋岛国的独特风味。 但其实刚才我们还聊了最佳旅行季节，夏天呢由午夜太阳带来的光明与自由，然后冬天有极夜，让人有机会追逐极光。那其实不同的季节就会给你完全不同的冰岛，大家可以选择自己更热爱的那种类型来选择到底什么时候季节去。那关于住宿方面，我刚才也有详细说了，我觉得还是选择大家比较喜欢的，也可以是奢华的，也可以是安静的那种小镇民宿。那总结来说，其实冰岛是一个充满对比的一个土地，它既是狂野又安静，然后又冷冽又温暖，它让人震撼，大自然的力量可能会更多一些，也让人沉醉于细腻的人文关怀。我觉得这里既是冒险家的乐园，也是诗意旅行者的梦想。所以如果你也渴望一场与众不同的旅程呢，如果你也想亲眼见证大自然最纯粹的奇迹，那么冰岛我觉得一定是大家心中会留下不可替代位置的一个地方。当我们真正踏上这片土地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会发现，冰岛不仅仅是一段旅行，而是一段刻骨铭心的一个故事吧。感谢你和我一起走过今天的节目，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在冰岛的风声与极光下再次相遇。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西雅图中文电台特别栏目之人在旅途，我们下期再见吧。